拜登提高对180亿中国进口商品关税，联合国同哈马斯行动被以军曝光，英防相话未来十年打造28艘新战舰。中共气球事件令所有人警醒，需加强国防。澳反对党话为何允许中共警察行动的协议。90度的弯腰神奇直立，创医学奇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拜登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大幅提高关税，包括电动车、电脑晶片和医疗产品等七大类商品，以回应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抵消由此造成的损害，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而欧盟委员会正在调查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提高关税。当日拜登在 X 平台写道，我刚刚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了一系列关税，钢铜铝的 25%， 半导体的 50%， 100% 的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的 50%。 中国决心主导这些行业，我决心确保美国在他们身上引领世界。美国在2025和2026年还将对中国生产的半导体晶片加征关税，从 25% 增加到 50%。 其他被加征关税的中国输美产品还包括非电动车使用的锂电池、石墨、永久磁铁以及医用橡胶手套。白宫还表示，拜登之前宣布的加征中国输美钢铁和铝制品关税的措施今年亦将开始生效。拜登不仅原封不动地维持川普任内对某些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而且还要对很多其他类别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中国在有关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等方面不公平贸易做法威胁到美国商家和工人。中国还向全球市场倾销人为压低价格的出口商品。作为回应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增加对价值18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货征的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人和商家。同日，川普对记者说，拜登政府还必须在其他车辆上这样做，他们还必须在很多其他产品上这样做，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吃我们的午餐，他们要做的远不止电动汽车。拜登这三年半你去了哪里？他们早就该这样做了。不过有国会议员认为拜登对华关税措施还不够严厉。民主党籍的参议员、银行委员会主席布朗就认为，美国应该全面禁止中国电动车进口，因为这些车辆可能对美国人的个人数据构成风险。中共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并严正交涉。13号美国财长耶伦就表示，在华府采取任何关税行动后，可能会看到中共做出重大反应。时评人唐靖远认为，其实美国这一次所加的关税对整个中美贸易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是中共肯定会进行报复，因为这个关税措施对欧洲就相当于树立了一个示范的效应，其他国家肯定亦会跟进。所以为了阻止这些国家跟进，中共肯定亦会要施加一定程度的报复，只不过可能亦会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美国虽然没有出口那么多，但是它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不可替代性。比如说，中共从美国进口的这个晶片、高端的医疗器械以及大宗的美国农产品，尤其是大豆，中共不太敢真的对美国制出力度比较大的报复措施，因为他自己对这些也是迫切需要的。金融时报报道，麦格里亚州能源转型和大宗商品主管詹姆斯洪表示，虽然美国的关税预计不会对中国汽车制造商的盈利或销售产生巨大或有意义的影响，但是风险在于欧洲政客可能会效仿美国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对中国汽车制造商的情绪变得更加消极，因为市场预计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亦会增加。当日 意大利经济部长表示 G7 集团会议将在24号至25号举行，会讨论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问题。德国总理索尔茨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表示，就关税而言，我们一致认为不仅破坏全球贸易，而且亦是一个坏主意。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早在9月时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展开调查。瑞典首相则表示，欧洲人不能够天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全球市场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强有力的互惠。但我们阻止彼此产品的贸易战，并不是德国和瑞典等工业大国的未来。13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坚称，和平的责任在于哈马斯武装分子。美国不相信加沙发生种族灭绝，同时呼吁以色列能够且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确保无辜平民的保护和福祉，亦强调以色列对加沙需要一个明确的战略收尾。现在已经有45万人离开了人稠密集的拉法市，以军的装甲部队做好了向哈马斯最后的据点进攻的准备。14号，以色列军方发布一段短片在 X 平台热传，显示一些哈马斯恐怖分子使用联合国车辆，在东拉法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仓库大院，携带武器向加沙平民开枪。喵平说，这个是联合国支援恐怖分子的又一铁证。Inti 说，哈马斯和联合国已经混为一体了。以色列军方表示，会将调查结果转达给国际社会高阶官员，并呼吁联合国对此事进行紧急调查。据悉，以军发布的这条短片是在上星期六录制的。此外，同日哈马斯指挥设施位于加沙中部鲁西拉特市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运营的学校建筑群内，14号遭到以色列飞机轰炸，导致15名恐怖行动人员死亡，其中包括哈马斯精英海军突击队鲁克巴的10名成员，他们参加了10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的大屠杀。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14号表示，英国将进入造舰黄金时代，未来10年左右将打造28艘水面舰艇或潜舰，将帮助加强英国两栖特种作战突击队的能力，应对来自中共、北韩、伊朗和俄罗斯的威胁。夏普斯表示，英国武装部队目前有28艘新舰艇和潜舰处于设计或建造阶段，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造舰计划，是英国造舰的黄金时代。英国保守党政府上月已经同意将 GDP 的 2.5% 用于国防，展现了英国严肃看待国家防卫的决心，吓了想要伤害英国的对手。在英国新舰计划中，最受瞩目的是6艘新型两栖作战多功能支援舰，他们将帮助英国在全球不同作战环境快速部署。海军参谋长海伊上将表示，这个将是英国迄今性能最优越的两栖作战舰艇，而且可以同北约组织和最密切的欧洲盟友相互交换操作。英国国防部则指出，新型的多功能两栖战舰十分灵活，可搭载各式飞机和无人系统等工具，能够完成复杂度高的任务，预计将在2030年代初期服役。每日电讯报指出，新型多功能两栖战舰可能将配备已经实测验证的英国火龙雷射导能武器，这种武器可用于打击导弹、无人机和他空中目标，一发的成本只有大约10英镑，精准度则相当于从一公里外能够击中一枚1英镑硬币。首相苏纳克上月底提到，英国海军舰艇预计在2027年就可配备火龙这种武器，较原定的时间有所提前。5月13号，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在访问美国期间表示，去年发生的中共间谍气球在北美上空飞行一个星期的事件是一个令所有人警醒的事。他这次访问美国的目的 是为了向美国盟友推销加强国防的战略。布雷尔当日在五角大楼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随后前往加拿大使馆参加一个智库讨论会。他承诺加拿大将在未来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军事强国。据最新的报告显示，2023年加拿大的国防开支仅占 GDP 的 1.38%，远低于北约成员国 2% 的目标。杜鲁多政府已经表示，到2029至2030年会将加拿大的国防开支提高到占 GDP 的 1.76%， 不过仍低于北约的目标。但是加拿大计划中的大部分国防投资都是用于帮助提高美国的能力。加国政府提出的计划包括在未来20年内投入386亿加元加强北美防空司令部。北美防空司令部负责两国军队在北美的共同防务。他的司令兼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吉洛特今年3月曾警告说，中国的军机最快可能在今年内开始在美国防空识别区附近活动。此外，中共已宣布自己为近北极国家，这个引起了美加两国官员的担忧。他们一再强调，随着全球变暖打开水道，更多的俄罗斯和中共的潜艇将驶向北美。布雷尔在国防作家小组的一次活动中说，阿拉斯加和挪威之间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加拿大承担着大量的责任。我承诺我们即将进入这个领域。至于空中威胁方面，在中共气球事件发生后，又有一个气球在几日后进入了加拿大领空。当时根据总理杜鲁多的命令，在加拿大上空将这个物体击落，但是是美国的 F-22 战斗机，而不是加拿大的战斗机。加拿大空军的飞机都是老旧的战斗机。加国政府在去年订购了88架 F-35 战斗机，这个亦是加拿大首次购买这个型号的战斗机。布雷尔说，我们需要能够驾驶已经采购的新型战斗机进入这个领域，履行我们的职责，而且我已向美国承诺，我们将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行动。据《卫报》14号报道说，联盟党已经确定了7份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和中共机构合作有关的有效协议，其中3份仅在上月才延期。一位公安部叛逃者化名 Eric 告诉 ABC， 中共公安部曾试图绑架自由亚洲电台漫画家变态辣椒。据 ABC 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共警方在2019年被允许进入澳大利亚，对一名59岁的中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居民进行讯问。根据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达成的协议，中共公安部官员获准访问澳大利亚，但随后违反协议，并与这名华人一起返回了中国。联盟党影子内政部长帕特森表示，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允许中共公安部在澳大利亚境内显然不受惩罚的开展行动的消息令人严重担忧。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中共公安部没有遵守协议感到惊讶。你不能够相信一个威权国家的秘密警察，特别是他是我国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的主要来源，要求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必须作出解释。14号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部门确实在适当的时候依据相关条约向海外机构提供有关澳大利亚境内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但绝不会支持或协助外国机构来澳大利亚恐吓或强迫外国人回国。外国政府或代表外国政府行事的人通过骚扰、监视、恐吓和其他胁迫措施威胁文化和语言多元化的社区，或澳大利亚的任何其他人都是犯罪行为。任何国家或机构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将他们从澳大利亚带走都是非法的，并告诫有嫌疑的人都应拨打国家安全热线 1800-123-400。 变态辣椒的真名为黄立明，他是出现在公安部名单中的异议人士之一。 Eric 曾经在公安部担任特工， 负责为警方引诱海外异议人士回中国。他透露辣椒曾是绑架未遂或警方监视的对象。Eric 以招聘工作为由设下陷阱，企图在王立铭面试时将他强行押回中国。但王立铭考虑风险等问题没有参加面试。他对自由亚洲电台 RFA 说，如果我真的去了面试，我现在大概也不会在这里了。Eric 还透露，中共公安部曾试图利用一高速发展的柬埔寨中资集团太子集团来实施这一场骗局。据 RFA 掌握的证据显示，该公司在亚洲各地设有办事处并仍在运营。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约5000多名大纽约地区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在曼克顿最繁华的42街举行大游行，李梅芳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他向本台记者宇明分享了他神奇的经历。他说，我是大陆湖南省深州市的人，我叫李梅芳，今年76岁，我在95年得法。9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病入膏肓了，反正全身都是病，肝、肾、类风湿，腰椎盘突出。腰椎盘突出的后背已经错位至90度了，眼睛因为肾盂肾炎总是流血流眼泪，眼睛已经几乎看不清了。大街上的人我看不到他们的头，那个时候也很恐惧。就在这种情况下，94年师傅来到我们那里讲法，95年初我就到公园，我先生说带我去，我就看到一个横幅写到法轮佛法，我就很震撼。就从那一日开始，我就讲有佛法。我同我先生话，我要去学，我要学佛法。得法之后唔超过三个月，我个腰椎盘突出，而家70几岁，你睇个腰直咗啦。那个时候系90几度个弯曲，所以而家我系已经快30年啦，冇食过一粒药，精神越嚟越好，成面嘅乜嘢斑乜嘢都冇晒。我说我现在真的感恩师父给我重生，感恩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从修炼中来讲，不知道多少生命因为迫害打压扣我灌毒药电棍，不是师父保护我，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没命了。所以感恩师父的心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今日是师父73岁的华诞之日，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我亦希望全世界在今日的大法日，各民族所有的有缘人、善良人都能够得这个大法，都能够得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来了解大法，不要相信共产党那种谎言。法轮大法对社会、对家庭、对国家、对任何民族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